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各位好，我是阿龙。现在呢是夏天，咱们呢应时应景，夏天呢说夏天的事儿。前两天咱们说了几期，就是古人怎么度夏，对吧、啊、说了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呢，借助外物度夏，用这个扇子呀，用这个什么亭子旁边有这个水池啊，或者说在水榭上边啊、嗯、第二一个呢靠饮食吃喝来消暑，第三一个呢就是完全靠这个心境，咱所说的古人这个心静自然凉。但是呢说实话，这个心静自然凉啊是一种境界，伴随这种境界的呢经常有一种饮品是不离左右的，这应该说是比较常见，现在也常喝、
哦、汽水。
汽水是现在、哦、我说比较常见古人常喝的一种饮品。
古人常喝不是茶就是酒。
对，其实是茶，因为酒是越喝越燥嘛、哦、这个夏天喝杯清茶确实能够消暑去火，对吧、
嗯、
而且呢这个中医学家也告诉大家，现在夏天呢大家伙喜欢喝什么呀，刚才小宁说的冰镇汽水，当时喝完非常痛快，年轻人可以，上点岁数的真受不了。但如果说要从根儿上去暑的话，还是喝这个热茶去暑效果最好。那么以前老北京的夏天基本度夏的时候喝茶的比较多，也是限于当时这个条件环境，市场的供应没有什么这个汽水冷饮那么多，即便是有的话一般人也喝不起，所以夏天呢喝茶度夏比较常见。咱今天呢就讲一期老北京的一碗清茶度夏天。说到喝茶呢，那会儿北京人呢甭管是有钱的没钱的什么阶级的，基本都离不开这一口。您说您没钱的家里喝，对吧？您稍微有俩闲钱的，这个工资比较低的，属于劳苦大众的，出门喝大碗茶呀，按碗算钱。还有什么茶馆，野茶馆，书茶馆，棋茶馆，再往上大茶馆，再往上还有一种就是小资情调愿意去的，
是什么？
哎，叫做茶座。
哦，
这东西其实现在演变过来跟咖啡厅啊有几分相似，
就有雅座的那种。
哎，而且这地方呢特别的好，就是说呢您要喝茶先得买门票进来，在茶座再买茶，就是花双份钱。
那我凭什么要掏门票呢？
因为门票掏完之后给您享受一好的环境啊、
哦、
我说这地方大伙就知道了，哪儿呢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。您想如果让在这儿让您喝茶的话，是不是你也掏一个公园门票进来才能在茶座再花钱买茶呢？
是是是，
当然这环境确实跟街边的环境就不一样了。
对，
对吧？毕竟以前这个地方呢是皇家祭祀的地方，社稷坛咱们知道里边最有名的一个景观呢，五色土啊，代表这个东西南北中五方，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但后来呢经过演变，这地方也加了很多的新的建筑。在这个民国成立之后呢，说1914年的时候对外开放，命名叫中央公园，现在叫中山公园。但是说到这公园呢，应该说北京孩子都比较熟悉，起码在我们那个年代去中山公园玩，茶座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呢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糖花坞啊，是一个温室花房，一年四季都能赏花，尤其冬天万物凋零的时候去那儿赏花，是很多孩子记忆当中最深刻的。再比如说这中山公园的西门有这么一个游乐场，虽然当时游乐设施非常的少，但是大伙儿都是说起来津津乐道。那会儿就有旋转木马了，
哇，
在北京算是最大的一个旋转木马。再比如说我记得中山公园中间靠北一点有一个廊子，我们叫金鱼廊，就是呢它这廊子上边啊不是一个整个的房顶子，而是一道梁一道梁一道梁的，旁边呢种上啊那种藤蔓型的植物，夸夏天的时候长满了，就像棚子一样。底下最好看是什么呢？叫金鱼廊，底下一溜大鱼盆，是木头的大鱼盆。
那它是能封着的、嗯、还是我手能伸进去？
手伸不进去、哦、我跟你讲什么样呢，这大鱼盆是木头的，上面打着铁箍子，它结实、
嗯、
里边呢是各种各样的名贵金鱼，什么龙井啊，什么这个叫狮子头还是什么，那会儿看哎呀一堆，每一个盆里边是一个品种，都是非常名贵的品种。上边呢罩一个大铁网子，哎，这个大铁网子这格呢 你既能看到这个金鱼，你的手啊又伸不进去，为了保护这个金鱼，游人伸不进去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什么呢？中山公园它毕竟里边啊属于那这个花草树木比较繁盛，那里边呢野猫肯定少不了
哦。
他找一铁网子，也怕这猫啊去叨那鱼去。所以这几个景观，北京孩子应该说记忆犹新。为什么呢？那会儿北京啊，东西南北城的孩子们其实玩的都有自己固定的地点。打一比方来说，咱们在南城玩的孩子都去陶然亭，可能家住安定门、德胜门的人就不去陶然亭。那会儿说实话，从北二环到南二环，这距离算很远的。但中山公园不一样。它在天安门的旁边，正好市中心，所以东西南北城的孩子呀，好像都来中山公园玩过，这是一共同的记忆。
嗯，
然后说到这中山公园呢，咱说到这地方的茶座，有这么几个不能不说的，啊，先说第一个就是来金宇轩，来金宇轩现在我去中山公园逛，好像是两个了，进了它南门之后啊，我记得东边有一个，西边有一个，但是据这个资料显示呢，应该西边这个是最早的来金宇轩
啊，
这是一个兼饭馆兼茶馆的这么一个地方，而且呢，民国时期这茶座在北京是十分盛行的。这著名茶座集中的地方就是咱说的当时的中央公园，还有哪儿呢？北海公园也是茶座特别多的
啊。
先说这个中山公园的来金宇轩，是一个典型的民国式建筑，红砖的房子，歇山瓦顶，前边呢是有廊柱，这屋子里边呢有地板，还有一圈这个护墙板。这个建筑到现在还留着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到中山公园看看，进了南门之后往左手边拐，一会儿就到啊，是这么一个典型的民国式的建筑。而且这个来金宇轩呢，说一开始呢是饭馆，里边呢兼营中餐西餐，但当时来说西餐生意不太好，可能接受程度差一点，中餐生意还不错。然后我看他这个来金宇轩的这个介绍，卖过什么鲁菜呀，包括淮扬菜呀，后来又创了这个红楼菜，反正卖过很多的菜系。这饭馆呢在半中半西的建筑外边还搭了很多大罩棚，这罩棚底下放了几十张茶座，也就是说呀，您可以在屋里边喝茶，也可以在外边喝茶。并且那个罩棚现在还有这个黑白照片，在网上可以查到。那个罩棚啊是很讲究的，不是说一说罩棚大伙儿一想啊那就是一破棚子，可不是啊，那席棚搭得非常讲究，换句话说远远一看呢就像一个建筑一样，但其实呢它是一个临时的，冬天可以拆，夏天可以搭。那个手艺啊也搭上以前这个老北京啊这棚匠的手艺确实不一般，那是一种美的享受。并且来说呢，这个来金宇轩这名字怎么来的，它也有非常渊远的历史，是出自唐朝诗人杜甫的一个诗句，说是天宝十年，公元的751年，说杜甫呢在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就病倒了，一个人躺在炕上就没人管了。要说这个人呢最孤单最寂寞最冷的时候就是生病床头没人的时候，
嗯，
哎，这杜甫也一样，这个时候呢没人来看他，他正是自己呀、非常伤感的时候，来了一个朋友，这时候来的这是真朋友，一个姓魏的朋友冒着秋雨前来病榻前呢看望这个杜甫。杜甫很感动啊，这心里一暖，就把这事儿啊纪念一下吧，就写了一首诗。这诗呢叫秋树，这树呢就是叙述的树，他里边说到秋，杜子美就是说他自己卧病长安屡次，看来还不是在家，在旅馆病倒了。你想想这更是觉得哎呀无依无靠。然后多雨生于青苔吉榻，好家伙，这两句话有意思。我看这两句话的时候我都乐了，为什么呀？感情大暴雨在唐朝也有，你看多雨生于什么意思，这雨下的能养鱼，那雨都进屋了。然后青苔吉榻就是天潮的呀，地下长青苔，这青苔咱知道应该薄薄一层，这青苔长得吉榻，那跟野草似的，当然这是夸张的笔法啊。后边接着说呢，说常识车马之客，旧雨来新雨不来，没事的时候朋友很多，我这一生病啊在这旅店里边，旧雨来新雨不来，就是说呢旧雨和新雨形容天气，他拿着也代指人，说旧雨呢就是老朋友来看我了，这个金雨呢就是新朋友却没有，那么拿这个金雨呢就代表这个新朋友，旧雨呢代表老朋友，又引申指人了。所以后来啊大家就说这个呢也是代指人的。那么来金宇轩他呢就是靠这个诗来命名的。来金宇轩意思就是呢今天来了好多新的朋友， 大家以后呢可以成为老朋友，重新变老，友谊是真挚不变的，有这么一层意思，所以叫来金宇轩。而且来金宇轩呢，它是始建于1915年，咱刚才说了中山公园啊改成公园之后，后续的其实添加了一些建筑，这来金宇轩就算是一个，它始建于1915年，当时是文化名流包括他们品茶呀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场合。那么来金宇轩呢，可以说跟历史上啊很多名人都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其中说几个大家伙儿耳熟能详甚至如雷贯耳的，经常来这儿喝茶的，鲁迅，
不，
林徽因，
不，
张恨水，
哎呀，
李苦禅，
我天，
林语堂，这些都是来金宇轩的常客。
哦，
那么他们在这儿喝茶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，他们会谈论什么，或者说这么多历史名人来这儿喝茶，这茶馆有哪些个传奇故事呢，咱们留到下节再跟您说。
好，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一杯清茶度夏天，说到北京的茶座，那个时候算是比较时尚的，也算是比较这个高端的这么一个消费场所。咱说到里边好多的名人都去，什么林徽因啊，林语堂啊，什么鲁迅啊，那么这些名人至此肯定这个地方发生过不少的事情。哎，咱们来说一说，这鲁迅曾经多次到来金宇轩，在这儿啊一是喝茶，二是呢吃点这个简餐，你看现在好多咖啡馆啊代卖简餐，那个地方也有，并且呢在这一坐，除了会客之外啊，有时候把工作也搬到这儿，比方说翻译小说啊。咱都知道鲁迅日记曾经就写过这么一笔，在1924年4月13号，这日记里边说什么呀，星期休息，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，遇玄同遂明谈至晚归，这是鲁迅先生写的，就是礼拜休息了，但具体是礼拜天啊还是这个礼拜六啊，您大伙查一下，1924年4月13号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，我没查，您自己查一下。他说他就来到这儿了，到哪儿去喝茶呢，到四宜轩。这四宜轩呢给大伙介绍一下，原来呢是社稷坛那个时候啊没当公园开放的时候，这四宜轩的原址是一个关帝庙，哎，供奉关公的。这庙呢是一共是庙舍四间，是砖木结构的这么一个建筑，而且呢是硬山的黑瓦顶这么一个建筑，到了1919年的时候就改建为了集会的场所，取名叫四宜轩，所以它的前身是关帝庙。鲁迅先生说，我来到四宜轩喝茶，遇到谁了呢，遇到玄同，那看来是他的一个挚友，并且俩人呢喝着茶聊着天，一直到晚上才回去。那么鲁迅先生呢，他翻译的小说《小约翰》也是在这个来金宇轩翻译而成的，所以呢你看名人的很多作品也是在这儿诞生的。除此之外不得不说的还有谁啊，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
啊。
这张恨水先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啼笑姻缘，大伙都知道，
知道，
好像也拍过电视剧，
是，
对吧。其实他的诞生就离不开中山公园，离不开来金宇轩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，说这个张恨水啊经常也是来这个来金宇轩，在这儿聚会啊吃饭啊喝茶聊天啊。在1929年的时候，那是5月份，这张恨水呢又来到这个来金宇轩，但这回来啊他是举办一个活动，就好像现在说的这个什么发布会似的啊，举办的是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这么一个宴会，在这儿举办了。张恨水呢他作为这个怎么说呢主角，自然是来到这个现场，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就和这个当时新闻报的一个算是记者吧，叫做严独鹤，和这个严先生呢俩人就认识了。这严先生啊当时知道张恨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小说家，而且他还知道张恨水啊特别像现在一个流行词儿，叫网络写手或网络作家。
嗯，
为什么呀，第一他的东西畅销，第二一个啊张恨水这老爷子手真快，别人憋一小说好家伙跟那月子似的，好家伙三天憋出俩字了，他不是，他家那手特别的快，就写这文章写的极其的快，据说呢一个人同时能写6部长篇小说，这脑子不带乱的，互相情节不带交错的，
这
有这本事。哎，那么当时呢他有这个名声在外了，手特别快，这严独鹤也知道，所以呢就跟这个张恨水说，说能不能啊跟你约稿。张恨水一听，行啊， 很爽快就答应下来了，说那段时间呢，这张恨水啊答应完了这严先生约稿这事儿了呢，就得给人办，所以经常没事呢就揣着笔拿着本儿，就来到这个中山公园的来金玉轩，在这儿啊思考，就构思这个小说的思路，最终在这个茶座写下了他的代表作之一《啼桥姻缘》。
嗯，
所以你看这茶座里还诞生过这个好的书籍，不能算名著吧，
嗯，
还诞生过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。哎，那么这个来金玉轩呢，也是各类文化团体特别青睐的这么一个聚集地。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在这里创办的各种学会呀、研究会呀，有十多个。说著名的有什么呢？1921年1月4号，由这个郑振铎、还有这个沈雁冰、叶圣陶、许地山等等12个人创办的文学研究会，在这儿成立了。1936年呢，又成立了中国书学研究会。说这个1921年1月啊，成立这个文学研究会，这是中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。那么1月2号呢，说这个郑振铎呀，就给这个周作人，就是鲁迅的弟弟写信。这信里面写到呢，说文学会开成立会，如先生可以，务请必至。时间为1月4日，地点在中央公园来金雨轩，请注意不在水榭。他后边加了一句"不在水榭"，什么意思呢？在这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中山公园里边有一个水榭，这水榭呢是建在水上的这么一个景观建筑，是什么时候建的呢？是1916年建的。哎，可以说呢，跟这来金雨轩呢是前后脚。来金玉轩是1915年，他是1916年秋天建成的，这两个时间是特别的近，而且两个地址呢挨着特别的近，所以呢他怕走错了，还特意写到了说在来金玉轩，可不是在这个水榭。然后说到这个来金玉轩，这是中山公园里边一个很有特色的这么一个茶座。除此之外，刚才这个鲁迅先生也说到了四夷轩，包括呢中山公园里边以前有的茶座，还有什么春明馆啊、长美轩呐、这个博思欣呐，这些都是当时中山公园里边很有名的茶座啊。咱们后边呢会一一介绍这几个茶座啊，他对待的这个客人这个阶层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各个的特色。当然了，这来金雨轩呢是什么客人都可以去，也都愿意去。剩下那几个呢，可以说他们的经营范围非常的明确，而且这些茶座啊基本上都是呢屋里边也有，但大部分在春夏之际啊都是摆在外头这个老柏树的树荫底下。因为咱们知道这个社稷坛呢以前是一个皇家的坛庙，是一个祭祀场所，所以呢松树柏树特别的多，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，这样呢树冠很大，这里边阴凉的地方也特别多，这属于是一个自然条件。一般呢晚上7、8点钟，这是一个高峰时段，吃完饭了没事了，来这儿喝个茶聊聊天，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，这地方开始收摊。各位，10点多啊，在1911几年的北京，10点多晚上这算很晚了
啊，
跟现在半夜差不多了。那会儿没有夜生活，对吧？那会儿也没有说大街上灯红酒绿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所以呢10点多就很晚了。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看得出来，感情这个文艺人啊从古到今都是夜猫子，
都爱过这个夜生活。
10点钟这个普通老百姓啊，1911几年都睡醒一觉了，人家夜猫子才回家。然后呢说这些茶座夏天一般是露天营业，等到了这个农历10月之后呢，秋风渐起，西北风一刮，这游人慢慢就稀少了。然后呢等到天开始冷了，这茶座就收了，就不再经营了。等到来年开春啊，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筒子河边上这柳树都吐了芽了，再把这茶座摆出来啊，这是一年一年的这么一个经营的方式。然后呢刚才说到了里边除了来金玉轩还有很多其他的茶馆，那么这些茶馆接待的都是什么茶客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特别懒的人，整天呢就躺在家里边炕上一歪过，从来就不出门。哎，家里边人呢照顾他吃饭了，您说吃饭这事儿您不能落空啊，但是呢他也懒得应声。哎， 过了好长好长时间，这懒汉的媳妇儿啊，就估计啊，刚才叫他没起来，现在这会儿肯定已经饿得不行了，就在门口啊敲门，就恳求他吃饭还得请啊，说你赶紧的吧，你赶紧出来吃饭吧，一会儿饭凉了。这懒汉呢，屋里炕上躺着，吧唧吧唧嘴，一回头说了仨字儿：“懒得吃。”好家伙，这媳妇儿说：“你好，吃饭都懒得吃啊？我跟你说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不吃饭不行。你要老不吃饭呢，你得饿死在炕上，所以你还得吃。”劝了半天，屋里没动静了。他媳妇儿一想：“嘿，这懒汉可两天没吃饭了。”这不会真饿死了吧？赶紧找邻居踹门，把门踹开之后，一进屋，这气不打一处来。为什么呀？他这懒汉爷们儿啊，躺炕上还喘气儿呢，没死，还睁着眼呢。这媳妇儿叉腰骂上了，说你也不回个声，我以为你真饿死了呢，两天都没吃饭了，这像人过的日子吗？啊，你不出来吃饭没关系，你说句话，你吭个声行不行啊？这懒汉翻翻白眼儿，说了一句：“我懒得说话。”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今天呢说的是一杯清茶度夏天，老北京的茶座。这说到刚才的来金玉轩，这讲完之后呢，说这中山公园里边啊还有这么三个很有名的这个茶座啊，分别是春明馆，然后呢长美轩，还有博思新，这三个。那么这三个呀是各有各的特色。那么有人形容说这三个呀分别是爷爷馆、儿子馆、孙子馆，当然也不是骂人啊，这是说他的这个茶客的年龄层。
哦，这样
啊，老人、中年、青年。
我猜这个春明馆就应该是爷爷馆。
哎，春明馆就是所谓的爷爷馆，因为来这儿的基本老人居多。首先说呢，这春明馆在哪儿？它是啊捋着这中山公园的西墙靠南第一间，从南门进的话呢，第一间就是这个春明馆。这春明首先说一下啊，代指首都的意思，所以呢咱们写北京历史民俗的有一本书叫春明叙旧，哎，说的就是啊首都以前的旧事，所以春明代指首都。那么在这儿呢就代指北京。这春明馆开设时间比较早，说那时候呢奔春明馆的人，你一看这穿着打扮进了中山公园，你就能猜得出来他奔哪个方向去。比如您看这个人留着胡子，戴着这个圆框的黑眼镜，穿着长袍马褂，手里拿一个手杖，甭问，这人去春明馆，也就是一老做派。哎，而且呢来这儿的不光是老做派，还是以老年人居多。另外一个呢以守旧的人居多，就是思想比较守旧，年龄可能不大但思想守旧，所以穿的长袍马褂，戴着瓜皮帽，留着胡子，拿着手杖，这些人是比较多的啊。咱们说到这个来金玉轩，刚才说了去那儿的什么人都有，但是这三家属于是泾渭分明。来到这春明馆的老人到那干嘛呀？有自己的娱乐项目，比方说下一下棋呀，品一品茶呀，然后呢这茶馆周边呢还种点花，可以赏一赏花啊。尤其是到了这个春天呐，到夏天交替的这个季节，什么花开了呢？牡丹芍药次第开放，所以老人们在这品着茶，看着牡丹花、芍药花，别有一番的这个情趣。那么到春明馆呢，一般也没有说拉家带口的啊，不带着说家里边的太太、孩子一块儿去，一般是什么呀？找三五好友，约着老朋友，呼朋唤友到那儿喝茶。您喝茶呢，喝的涮肠子、涮饿了，这地方呢也有简餐，有点什么呀？汤面呢，点心呢，这种简单的可以点吧点吧。这说的是中山公园里边的春明馆。第二个呢就是。从南往北第二家是长美轩，这长美轩呢如果咱们形容的话，人说这叫儿子茶馆，来这儿的就年轻化一点了。因为这长美轩呢来这儿的客人都什么样呢？金融界的、文化界的、商业界的各界精英。哎呀，那我估计这个地方不得了，全都是当时的中流砥柱的这些人物，人到中年事业有成。来这儿的呢有穿着长衫的，表现自己温文尔雅的这么一个状态，有穿西服的表示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，还有呢来这儿的有拉家带口的，带着太太 带着自己的儿女一家人非常幸福的来这儿，也是为了彰显或者说是一种当时交际的这么一个需要、
哦、
对吧，
周末嘉年华、
哎、然后呢，常佩轩呢这屋子里边有茶馆，这露天呢没有遮阳棚，但是呢他露天有这个什么呀，藤桌藤椅也是摆在露天，占地面积比这个春明馆啊还大一点，也有点心呢、啊、馄饨呢、啊、汤面呢、啊、那做的人说还可以，但是他最好的是什么呢，在这不能不说的常美轩最好的东西叫藤萝饼。哎呀，这藤萝饼咱得着重说一笔，因为当时啊他们家前边有这么一架藤萝。首先来说这藤萝呀、啊、在自家门口就地取材，这太方便了。这藤萝呢一般是到春天的时候，春暖花开，这藤萝呢也开了。比如说大家伙啊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哪儿看一看呢，咱这个虎坊桥有一个晋阳饭庄，旁边是纪晓岚故居，他那故居门口就有这么一架藤萝，而且呢每到春天藤萝开过之后花也赏完了，这花别糟践，干嘛呢，晋阳饭庄把它摘下来，他也拿藤萝呀做这个吃食，藤萝饼就是其中之一。那你想当时这个常美轩也是守着自家这藤萝做藤萝饼，摘下来之后啊拿这个糖哎搓这个馅儿，然后呢把这馅儿搁到面皮儿里边，这点心得是烤出来，外边那皮儿是酥的，而且呢为了这个勾大家的食欲啊，按现在话说叫什么饥饿营销，每天下午就供应这么一点儿，慢慢的一天一点一天一点勾着你能吃上一口这个常美轩的藤萝饼，那叫一美。哎，这是当时他点心里边最有名的。而且呢这常美轩的小碟儿啊也不错，所谓小碟儿呢就是咱们喝茶的时候揪的一些个所谓的茶点或者零食。有什么呢，跟大伙说说，比如说有这个黑瓜子白瓜子玫瑰小枣，尤其推崇的是他这玫瑰小枣，用的哪儿的呢，山东烙铃，这山东烙铃这枣产的特别的好、哦、拿来之后煮，煮里边加什么糖桂花加蜂蜜加玫瑰蜜，煮完那枣之后拿牙签一扎是拉黏的，哎，这么一盘玫瑰小枣是常美轩的茶点里边大家伙必点的。而且来这儿喝茶的人呢消费最多的是什么茶呢，香片，这香片茶呀就是北京所说的花茶，因为北京的水质问题、嗯、北京人非常喜欢喝花茶，在这儿也不例外，当然要其他的茶供应，这销量比较好的还是这个香片。再往北走有这么一家叫博思新，
那博思新是哪三个字啊，
博呢就是其实应该念百，一个木一个白
哦
啊，然后思呢就是那个斯人已逝的那个斯、
哦、
心呢就是温馨的那个心，
有点洋气的感觉，
这名就洋气、
哦、
我估计这名本身应该就是音译、
哦、
或者说按照洋名起的，哎，波斯心、
哦、
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孙子馆，因为来这儿的就更加年轻化了，而且这个地方我觉得啊跟现在的工体有的一拼，就来这儿的他必然得是现在说开着法拉利的、
哦、
一般人你来不起这儿、
嗯、
这地方呢基本没人喝茶，喝什么呢，当时喝这东西叫荷兰水，这荷兰水
荷兰水
现在大伙都知道就是加了气儿的汽水跟苏打水、
哦、
老北京管这叫荷兰水，据说是荷兰人先喝、哦、大家发现哎，管这叫荷兰水、
嗯、
哎，喝这东西，然后呢还有喝咖啡的，包括说这个40年代的时候这地方卖什么呀，卖可口可乐，
是吗，
因为当时美国兵在北京横行啊、
哦、
所以这个东西开始进到中国了，卖可口可乐，然后也卖点西点，所以各位想想40年代能在中山公园喝可乐那一定是王府子弟，一般老百姓家谁买得起、
嗯、
谁来得起啊，
对
吧，而且做的什么特别好呢，这个什么奶油蛋糕啊、
哦、
什么这个咖喱角啊三明治啊都做得特别的好，这个地方呢说来的都是时尚的男女青年，所以说没有穿什么长衫马褂的、
嗯、
一般呢都是这个大学生啊包括中学生去的比较多，所以我觉得这仨呢这仨茶馆如果咱们纵观一下的话很有意思啊，这边呢是一堆这个纨绔子弟，然后呢这个常美轩呢是一堆实业家银行家大商贾在这儿，
嗯，
你说会不会这边就是这边的爹呢，
啊，有可能啊，
对吧，
对 对, 对，
他们的爸爸在这儿，他们的孩子在这儿
对、
哎、这是说当时这三个茶馆，而且三个茶馆呢基本上就是春夏秋经营三季，这春还不能早春、
嗯，
别春暖花开了开始经营，一直度过一个长夏，等到秋天秋风四起坐在外头开始有点冷了，然后开始收摊儿。 收摊之后这地方就没有茶馆了，得等到来年再说了。但是呢又添了一个新的项目，为什么呢？这中山公园的北边啊是挨着这个紫禁城的护城河，
嗯，
所以这地方呢一到冬天没有茶馆了，但是拿席子啪一围，这地方又改了冰场了。
哦，
那还是一些个就比较高端的人士来这儿溜冰，那么稍微低端点的可能就什刹海溜冰去了。所以你看他这一年四季都有的玩，但是咱今天主要说的是清茶度夏，说他这茶座。哎，那么说完了刚才这个茶座的特点，咱们呢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讲讲，就是历史名人呢他们喝茶是各有偏好，分别喜欢喝什么茶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在这些茶座里边啊，咱接着说，发生过很多有意思的事情。比方说这民国20年1931年，著名的经史学家叫林公铎，就邀请这个藏书家呀谢兴尧去常美轩喝茶，期间呢就大骂这个胡适。这林公铎呀、
啊、
这个人特别的怎么说呢，恃才傲物，觉得自己很了不得，当然人家也有真才实学
啊。
然后呢24岁的时候啊就任这个北京大学还有南京中央大学教授。你想24岁当北大教授，确实他有这个才学，
了不得。
那么在1931年呢，这北大改组，蒋梦麟呢担任校长，文学院的这个院长啊是胡适兼中文系的主任，他是连带院长带这个主任，
我的偶像。
那么林公铎呢、嗯、随之啊就遭到了解聘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评述里边啊他和这个胡适啊属于是学识上啊不合，就是学识观点上不合。
哦，
所以后人猜测呀很可能是因为这个，就是有这个公报私仇的嫌疑，等于这林公铎被解聘了。
啊，
之后呢在这茶座俩人开始大骂胡适。其实你可以看到一点，就那个时候文人相轻从古至今没改变过。
啊，
你说你特别喜欢胡适对吧？
对对对，
我也看过一个文章，胡适骂谁呢？是印度的
泰戈尔
啊，泰戈尔。胡适大骂泰戈尔，泰戈尔来到中国讲学，最后就是因为胡适汤汤汤汤汤，好家伙，毒蛇开炮，人家泰戈尔，人家岁数大呀，那我不讲了、
啊，
我就改成中国旅游吧，玩一圈我走了。是林徽因跟这个徐志摩接待
的，对，
接待的这个泰戈尔。但是呢，这文章写的是什么呢？开始翻胡适的旧账。胡适当学生的时候翻什么账啊？他是多么的崇拜泰戈尔。
哦，
他的日记里边如何如何把泰戈尔描绘的像个神一样，结果呢多少年过后自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，开始大骂泰戈尔。所以你看这文人相亲啊从古到今就没变了，
是这样的。
哎，但是话说回来，这文人呢据我所看都是一门通或者几门通，门门通的我真没见过。就是文人，你说胡适有学问我信，泰戈尔有学问我也信，什么林徽因有学问我都信，但是说都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这个我不信，每一个文人都有自己的短板
啊。
哎，这是实话。然后呢还有什么呢？刚才说那个比较时尚的这个博思欣
啊，对，
这个茶馆，这个茶馆呢说当时啊这诗人叫林更白，还一个画家叫林风眠，这俩人在这干嘛呢？赏雪斗诗，谁不服谁、
哦、
你有学问我有学问，好，咱就以这个雪为题咱们作诗。哎，我说一句你说一句，得合辙押韵，最后说出多少句来呢？据说呀俩人连诗连了120句，
哇，
没分胜负，这事儿就拉倒了。
哦，二林斗诗不分伯仲啊、
哎、对呀，所以说赏雪斗诗这是历来就有的，
这会玩，
在这相声段子里边也有啊、
嗯、
啊，这逗哏的说我这会作诗，捧哏的说您会作诗怎么做，我张嘴就来，比如前两天下雪我赋诗一首，您这诗是什么诗？绝句啊。哦，绝句我知道，五言的七言的对吧，每一句都是五个字七个字，您这几言呢？你数一下，天上一片黑咕隆咚，您这也不像绝句。那您第二句呢？好像白面往下扔，下雪吗？然后您这第三句，第三句是坟头倒像馒头一般，您都没辙没运了、那可不是，没下雪这坟头让雪也该跟馒头似的。您第四句呢？警示大窟窿，去玩去玩去，没有一句合辙押韵，而且呢每句字儿都不一样。这是一个玩笑，相声里边说的赏雪这个斗诗，但人家这个连出120句来，那肯定是合辙押韵，
这是真本事。
哎，然后后边咱再说这个名人们都喜欢喝什么样的茶呢？说这当时啊很多知识分子喝茶，有去茶座的，有在家里喝的。咱说一个周作人啊，周作人这个鲁迅的弟弟啊，他呢就是一个例子。说周作人呢喜欢喝茶， 在他的家乡绍兴，从小就喝茶，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。尤其喜欢喝什么呢？说周作人喜欢喝这苦丁茶，而且呢，还把自己啊这书斋的名字叫苦茶斋、苦雨斋，拿这个做自己书斋的名儿。就看来呢，这人特别喜欢喝这个苦丁茶。不知道大伙儿喝过没喝过啊？现在这个一般茶叶铺里都有卖的，销量一般般。为什么呢？太苦了。我第一次接触苦丁茶的时候，在峨眉山，啊，去拍片子。初到峨眉，第一次，哎呀，旁边呢都是卖这个茶叶的，峨眉绿茶，峨眉最有名的一个是苦丁，一个是竹叶青
啊，
竹叶青好喝，大家可以尝尝。北京的茶叶铺，什么这个张一元啊、吴裕泰都有卖的，它是搁在杯子里用水一冲啊，像小竹叶一样，它一根一根立着
啊，对对对，
特别好看，
好看。对，
苦丁呢，我们当时买的是一卷儿，
嗯，
我不知道您喝的是不是，买的是一卷儿，就是啊。这么一卷儿，您搁杯子里泡开之后，跟海带似的，一长条
啊，
那水是绿色的。喝完之后，什么跟那泡黄连那水基本差不多，就是苦的打冷战。喝一口，呵，这腮帮子也难受，也打冷战，就苦到那个份上。当时买了点儿，说大家伙尝尝特产。结果买完之后呢，基本都糟践了。头天晚上我们编导、摄像、主持人这几个一人喝了一杯，剩下的扔宾馆就不要了。实在那个。太苦了，
接受不了，
太败火了，第二天就窜稀呀、
啊、他、哦、
败火呀，跟那吃牛黄清火似的，吃完窜稀呀、啊、
嗯，
那个东西是尝过一次。但是呢，说这个周作人喜欢这个苦丁茶呢，也是有他的这个寓意的。因为茶经里边说到呢、说啜苦咽甘茶也，就是你初一喝到嘴里是苦涩的，然后咽甘就是你咽下去之后回味，好像回味出清香甘甜的感觉。它也就好比说是人生啊，苦尽甘来这个意思，吃得苦才能尝得甜。所以我觉得周作人喜欢喝这茶呀，也未见得是天天喝啊。我相信如果周先生天天喝这茶的话，早晚是脾胃虚寒，偶尔喝一下给自己的明一明志，苦尽甘来。
对，
那么这个作家冰心说是福建人，这福建产茶叶，咱知道北京好多茶叶福建产的，那地方呢，而且产什么呀，茉莉花，所以茶叶和茉莉花凑在一起，那自然就出现了花茶
啊、
所谓的香片。说这个冰心特别喜欢喝香片，那是后来的事儿、刚开始他父亲喜欢喝，他不喝、咱也知道咱小孩很多老家喝茶，咱小时候喝不惯，甚至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你干过没干过啊、茶叶里边放白糖
啊，对，
哎，茶水放白糖喝，
以前小的时候流行的家里面的方糖，
哎，
是吧，那本来冲咖啡的，闲的没事扔在茶杯里面。
对，因为什么呀，小孩的味觉我估计还是比大人灵敏，对吧，尤其说人上岁数了，老爷子老太太吃饭怎么那么咸呢，因为他尝不出来了
啊、
他味蕾退化了，小孩很敏感，茶太苦不喝，得就白糖、但慢慢长大了，受家人影响，家里就是茶，就喝惯了。冰心也这样，小时候不喝。后来呢，说这1929年的时候，冰心和这个吴文藻结婚，然后呢，这个周作人喜欢喝茶呀，作为这个新婚礼物啊，送了一套当时的这个非常有名的日本茶具。
哦，
哎，这茶具做的非常的讲究，说是一个茶壶呢配四个带着盖的白底青花的茶杯，很素雅。这冰心呢和这吴文藻都不喜欢喝茶，所以茶具呢收下来之后啊，一直。没当茶具用，就当水具用了。
哦，
哎，就拿这个盛这凉白开。说有一天呢，家里边就来客人了，谁呢？这个闻一多和梁实秋，来家里边做客。这个夫妻俩呢，就把这茶具端上来。这梁实秋跟闻一多一看，哎呦，这茶具这么好，甭问，这茶叶不定多好呢。哗，倒出来一看，透明的，一看不是茶，就是凉白开。然后这梁实秋说。咱知道梁实秋不是写过这个雅舍谈吃吗，他对这个饮食也很有讲究，很有研究的，说你怎么这么好的茶具你就放凉白开啊，他说我们实在是不爱喝茶，他说你试试，也许你能接受呢，你别喝那个特别清苦的这个绿茶，你试试花茶，苦中带香，哎，回味甘甜。然后听了劝之后，等于俩人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茶，后来喜欢上了花茶，就是咱说的香片。所以你看这冰心喜欢喝茶，还是受别人劝了之后才开始喜欢的。哎，这是说到这个喝茶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喝茶配什么也很有意思，咱刚才说那几个茶馆里头啊，喝茶配什么玫瑰枣啊，对吧，配什么黑瓜子白瓜子啊，还有各种的点心呢。那么在老北京很多茶馆里边啊，必不可少的配什么呢，就是配这个焖炉烧饼。 这烧饼出锅之后，嘿，又酥又香。
喝茶配烧饼是吧？
哎，这是以前喝茶有配烧饼，
那得是砖茶吧？
不用砖茶，就一般的茶
啊。
还有呢，配萝卜丝饼，这现在卖的不多了，好的也不多。萝卜丝饼也是作为茶点。那南方就更讲究了，王小宁，你在南方这那早茶里边配
早茶里面那多了，什么虾饺啊，什么、
哎、
十只凤爪啊，
奶黄包啊
，
对吧？
榴莲酥啊，
哎、
这些东西。
所以你看，从南到北茶文化有差异，但是呢，可以说是这个茶这个东西从南到北是都接受的，而且是历史都非常悠久的。那么夏天呢，在天热的时候，当然咱们为了这个急于降温，咱来一罐冰镇饮料。啊，未尝不可。但是如果说您闲来无事的话，也不妨呢体验一下啊以前人的这个意境，咱泡一壶香茶，来点小点心，夏天呢咱们喝着茶，然后呢消暑降温，
然后听着阿龙说北京，是吧？哎，真是一个不错的享受。
嗯，
今天也特别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的这期内容哈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
啊，谁你一么中斗女的，你家功夫他是不应该啊。